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前面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于即灭精妙未圆，这谈都一样啊，就不重复了。下面若于所知片缘故，因之力解，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则片之，生圣洁者，世人则堕，知无知执。佛乍萨尼执一切觉，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这一段说明啊，若于所知的，所知就是所知的适应，知片缘故，所以认为这个知啊，这个所知的适应是周片圆满于诸法。十方的草木是有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可以变成人，人死了又还归于十方草树，无则片之，就是不加选择，有情无情都知，生一个圣洁者啊，世人则堕，知无知执。那么此地就是说，他把有情无情混合的来说。那么这里啊，又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佛学里面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极乐世界有人说有情说法，无情会不会说法呢？极乐世界花草树木啊，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都可以啊说法，念佛念法念僧，那不是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吗？好像就是啊，无则片之，都一样。那么也有的说啊，在那个我们有人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有情会成佛，请问无情会不会成佛？依照常识来说，成佛的当然是有情了，无情怎么会成佛？花草树木怎么会成佛？这禅宗就有这样，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呢。你说无情不会说法，为什么香严禅师除草除到石头，把石头往旁边一扔啊，砰一声开悟了？瓦石也会说法才会开悟啊。人是佛性，瓦石没有佛性，瓦石有法性。按照华严的道理啊，小始中顿圆，小教的思考，只有一尊佛叫做释迦牟尼佛，始教的思考是二有三无，只有菩萨种性跟不定声闻缘觉或者不定菩萨种性的两种性会成佛，其他是不能成佛。定性声闻、定性缘觉跟定性的无性种性不会成佛，这是始教的。阿赖也是唯识中的种性说，如来藏的思想是一切众生皆会成佛。那么大家听过那个顽石点头的故事啊，道生说法，顽石点头，那顽石也会点头，顽石不是也有佛性吗？这就是原教的思想了。 不仅有情可以成佛，如来藏的说法无情也可以成佛。这话要怎么讲呢？因为无情是依托正报，无情是依报，正报成佛了，依报是依正报而存在的，那些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也跟着成佛了。所以有情无情是同源种质，这是原教的思想。所以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面就是有原教的思想，在里头有很深的思想。不懂的华严的原教还看不太懂怎么无情可以说法。所以有人说这个佛说法一般是应身佛说法，是对于凡夫二乘的说法，报身佛是跟地上菩萨说法的，初地二地大菩萨说法的，法身佛是不说法的，法身佛是骗一切处无在无不在。可是法身佛是无相啊，这个我们现在所显现，比如极乐世界所显现的是显现出来的相，依法性而显现出来的。所以说遇黄花无非般若清净具足尽是法身，苏东坡所谓的息身尽是广长舌三色岂非清净身，那是原教的思想，对我们讲的法身佛在说法。所以这就有一个就是有更深的一个次第。我们的楞严经是属于宗教通道原教的，所以他的思想中有宗教的思想，有原教的思想，我们懂得这个才能把楞严经消化掉，否则我们不知道读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此地的问题是把草木跟人就是有情无情对立了，就跟刚刚一样的，把生灭跟不生灭对立了，把有情跟无情对立了，有情跟无情是分不开的，一切唯心造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是唯心所现的，有情无情都是唯心所现的。因为我们所现的这些其他的无情桌子椅子跟其他的有情这些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是我们所现的，唯心所现的，不分有情无情，都是唯心所现的啊。所以哎，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才会了解此地也是把有情无情这个变成那个，那个变成这个，实际上这两个是不能够对立了而产生的。所以此地讲的无则片之是把无则是没有选择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搞混，第二就是对立。佛家讲啊，就像赵州禅师说至道无难唯嫌简择，简择就是分别。可是六祖坛经有一句话说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这分别跟不做分别这刚好是对立的，两个是同时的。这个就是合乎我们如来藏思想。用镜子来讲，镜子可以分别一切法，它可以照任何东西啊，照着椅子椅子，桌子桌子，红色就是红色，黄色黄色，圆就是圆，方就方，分别一切法。可是镜子还是空空的，不做分别，因为它不分别，它可以分别一切法，因为它不能真正的分别一切法，所以它不做分别，这是同时不是对立的。不管镜子中的有情无情都是在镜子中所显现出来的，没有差别。这就是佛教的正知见。可是你说不做检择的时候，危险检择的时候，你就认为它是不分别，那就变成砖头瓦块所以此地的问题也都在 问题都在此地，所以把有情无情对立了，啊，所以产生这种错误的一个执见。所以到后面啊，就是说到这个堕啊，世人则堕知无知执，一个是知，一个是无知，有情是知，无情是无知，这样对立。婆萨跟善尼这两个是两个外道的名称，这两个外道指一切有情无情都是有知觉的，此即骗执。所以现在常说，哎，这个植物也是有知觉的，按照一般来讲，植物是有生机，但它并没有我们的那种知觉，它是有生机的。这是从我们一般来说，从佛法来讲，植物是依正报而有的，好像梦中所梦见的花草树木是一样的啊，这唯心所现的，随众生心现所之量。就我们常常前面举的例，同样是水，不同的有情所看见，也许看琉璃，也许看它是龙血啊，也许是看它的家，是随心所现的，这样的一种啊思考。所以此地就说啊，就是认为这种是一种错误的执着。所以是名第四，纪元之心成谬虚谬果，唯远圆通被涅槃成生导致中，啊，是一种颠倒的一种错误的见解，啊，你这个以上是第四，请看下面第五，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于即灭精妙未圆，啊，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若于圆融跟互用中，以得随顺便于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成就，各个从事以此寻成发作本因，立常住解，世人则堕生无生执。诸迦摄波并婆罗门勤心意识求火从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那么这个啊，这段话就是若于圆融啊根互用中，在六根互用之中，以得随顺便于圆化啊，以能够那个有一种圆融互用的这种啊，这种一切发生求火光明。所以呢，他就认为啊，他就认为一个是从水啊，一个是从火，一个是从风，然后观成就各个从事，以此群成发作本因。这个群成就是地水火风所谓的四大立的一个常住解，发作本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讲哦，四大地水火风，实际上这个思想最早不是佛教，是外道就有，在希腊这些有类似的思想，就是说哇，这个万物是什么产生的呢？是地的固体，或者是火啊，火产生。你说哪个里面没有火？或者是水，我们身上有没有水？也有水。我们身上有没有风？也有风。所以你说地也可以，说水火风都可以。所以这有点像啊，哲学里面的原子论，一切万物的造成是指是原子。以前讲分子，分子讲原子，啊，那现在原子又可以再分析了。同样的，在当时是讲四大， 四大的意思就是这四种元素，大的意思就是周遍世界，就是它的大的意思，它是一切世界的成因。那后来呢，就有一个极为的观念，极为的观念啊。那因此说这个极为观念从很多思想里面，比如说俱舍论里面说有我们以前讲过，是就说一切东西分析到后面，就是像游戏层啊，游戏层就在空中游戏的那种层，游戏层把它七分之一叫做牛毛层，像牛的毛端那样的细的叫牛毛层，牛毛层再分析七分之一叫做羊毛层啊，羊毛层再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层，兔毛层再分七分之一叫做水层，就水层这样小的层在水里面没有隔碍，水层七分之一叫做晶层，这么小的层在金属里面没有障碍，晶层的七分之一叫做微距，很微小的距，微距在七分之一叫做极微，比如说类似现在的原子。那因此呢，就分析到就是四大再分析变成极微，可是如果说这个宇宙是极微所造成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唯物论，就是心外有法了啊！现在科学就讲，哦，是原子造成的。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对于极微的观念呢，破斥，就用六方分的方法来破斥。极微是微细到不能再分，叫做极微。所以你把极微假设存在是 X 的话，那任何存在一定可以分上下东西南北，就可以六分，就是 X 分之六，六分上面是分啊，分子是 X， 那这个 X 呢，六分之 X 就变成一个 X plane， 那 X plane 的话还是同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存在的东西一定可以六分，那又要六分，如此永远，这说明这个极为是不存在的，假如存在的东西一定要六分。那中观的破斥很简单，缘起性空，因为任何法都是缘起法，不管你温度、压力、速度、物质，都是啊因缘各种条件所暂时假合的东西，都是性空，来破斥这些极为是存在的，这样的啊。好，那么此地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他在这种外道认为四大是一切这个宇宙的最早的本因啊，最早的因素，立常住解，这个四大是常住的，所以说世人则堕生无生子，生无生子在中观就专门破这个身是不是存在，如果这个身存在的话啊，是就会产生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这中观专门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身一个东西有一定有个让它出生的那个东西，那谁来生它？如果他是生一些东西的，就他是生一些东西，就等于说上帝创造万物，谁创造上帝的意思了、啊？谁使他生？你说生使他生，生又是谁生他呢？这无穷循环不断的论证，没完没了。就是生能够有什么东西能够生他？啊，所以就这里就是生无生。这个这样的一个啊，一讲生就有点能生所生刚刚的那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一种 外道不能解决的，所以佛教不讲身，讲的就是缘起性空。那世间法是讲生灭，所以说虚妄。所谓虚妄，就是它是因缘而起的，暂时假有。所以这是讲外道的思想，啊，都会产生。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啊，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勤心一神，是火从水，就是有好像拜火教啊，共是火，尊重水啊，如何如何如何啊，然后认为啊，这个就可以啊，能够解脱正涅槃，产生啊这样的一种执着。啊，弥佛菩提王师之见，啊，这一种很大的一个错误，是名为第五寂着从事，迷心从物，力望求因，啊，求望寂果，唯远圆通，被涅槃成生颠化种。就是说，这种就是他执着要拜一个啊地水火风。就是迷心从物，不晓得我们一切是心，而去心外求法，去拜这些利妄求因啊，立了一个妄虚妄的这些境界，那求这是一切的原因啊，希望从这个妄，希望在妄中能够达到一个涅槃之果。这就违背了我们佛教的这个道理，所以从四大来说是非因即因呢，从他所求的果来讲是非果即果了啊，这样的一个错误，这又是一种外道。下面请看，右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于即灭精妙未缘。于若于原名即名中虚，非灭群化，以永灭一为所归，生圣洁者，世人之堕，归无归执，无想天中。诸顺若多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好，同样的，这个是，它是啊。后面重点就是非灭群化，大家可以参看一下我们的180页的表解。非就是毁也，要毁灭群尘所化一切生度而归于空，以永灭一为所归一啊，永远灭掉一切，就是他所皈依的。生圣洁者，世人之多，归无归执，就是他认为一切灭除掉之后，就可以归作一个虚无，作为他的依托之处。啊，那他们下面说无想天中呢？诸顺若多成其伴侣，顺若多啊，就是指这个趋于空的，断灭空的为他的执念。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啊，就好像说前面讲的，说人死呢能够变成树木。我们常常有句话，哎呀，人死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啊，变成一堆土草。哎，很多人讲这个话，其实他就无形中就落入这种之间了，人就变成一堆土了，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呢，人死就像化为消归乌有，就像烟呢、啊、烟消云散了、啊、归无归执， 所以像无想天就是不想，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nothing， 什么事都没有。那有的人有很多，尤其儒者常说佛门就是一个空无虚极，空无，空无就是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其实那是外道思想，不是佛家的思想，那是断灭。断灭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就是所谓他认为的涅槃，也没有烦恼，也没有痛苦，也什么都没有，就是归于实者化缘，什么都没了啊。所以就是上一次在政大有一个研究方法啊，这个自学方法的课，这方法课呢，我一个朋友啊，他担任这门课的老师，那他们就很多研究生写论文呐、啊，就找一些那么相关的这些老师呢来做个评鉴。有一位同学就是写的有关佛学的，他就写了涅槃者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就是涅槃。那这就是属于这种归无归的执，无所归。那我说如果这是涅槃的话，那人不需要去求涅槃，因为每个人都会涅槃的，不需要作为啊。我说你现在想不想涅槃，我们随时可以帮你涅槃，提早涅槃。但我这是开玩笑的话，假设你认为涅槃就是啊，那什么都没了，那么死了就涅槃了，那不是就是这种见解吗？换句话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解，这是一种外道断灭的误解，很多人把它归之于佛门。所以我们看啊，我们用的那些词句，我们用遁入空门，那空门意思就是说，就我们现在四大皆空，就什么都没有了。遁入空门就是逃避，那么到一个虚无缥缈的那个啊，出家了，那就遁入空门，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对不对？家人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这都是我们一般对于佛教有很大的误解，在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这边谈到说无碍藏心不是没有，就像说镜子空空洞洞的，它不是没有作用哦，它能够建造哦，啊，好像说我们这个虚空，我比喻了虚空。它不是没有作用，虚空它什么都能含呢？虚空不是没有啊，虚空里面它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而什么都有，同时存在的。断灭就是什么都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龟毛兔脚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那个叫做断灭。这是一般人的很大的错误，所以此地就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后面结论是名第六元虚无心，因为无心啊，无想定，要无心什么都没，成空王果，这是空王，真的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唯远圆通被涅槃成生断灭种，所以这种断灭种性。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假如佛家的涅槃是属于断灭的话，这不必修。为什么不必修？因为修了也什么都没有了，那你修什么？对不对？你修了半天就是说 zero 是零，那我何必修呢？就像说我赚钱赚半天赚的是零，赚的钱干嘛？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妙的就是说，他这个空性不是断灭的空性，就像刚刚讲的虚空，它不是断灭的，可是他又抓不住摸不着。所以一般的人的见解就把二分了，既然是看不见抓不着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就产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不知道它真正空的时候它才产生无限的啊，什么都有，什么都含容，真空才能含妙用啊，这跟一般断灭的意思不一样。好，请看下面，若于原常，我们就把那一段跳过去了啊。故生常住同于金元，常乎情事生圣洁者，世人则堕贪非贪执诸阿斯托求长命者，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 就是这一种的外道呢，他所求的是什么？常不轻视，就是说，就是长生不老了，啊，不会老，生圣洁，就是说，人如果说我这个身体是金刚不坏之身，可以活一万年，啊，这个生圣洁者说，哎，我这个身体可以活那么久，那么那样的话，那就是啊。这里所谓的圆满常住，永远存在的。可是这种呢，是一种长寿仙，阿斯托这种长寿仙，无比长寿的一个仙。任何我们如果用基本常讲，任何存在的东西，不管它能存多久，你说哎呀，这个金刚是不坏，金刚真的不坏吗？地球都会毁灭，金刚怎么会不坏？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你说那很久很久是不错，可是用永恒的岁月来讲，一个地球的形成到它的毁灭，其实做某些境界来讲就是一个弹指而已，就没有了。我们觉得好长啊，但是就永恒嘛，那就一个弹指就没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那佛就不然了，佛是法身，是无形无相，是空性的，因为它是空性，它才有报身跟变化身，它可以有真空，它才可以显现出来，而那个显现不会有生老病死的无常变灭，不会跟我们这个身体假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长寿的生命当然是比较长了，好像我们出生那一天有一个佛友出生也死掉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我们一想，哇，那多短命啊，对，很长。可是对天人来讲，我们就是那个佛友造成牧师啊。那你这个长寿仙的仙人，就某些天来讲，你还这样一刹那就没有了。就是，所以庄子讲的，彭祖八百岁，假设有的话，那跟一个夭折的小孩其实是等量齐观的。因为从一个无限大来看，你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以我们来看，哇，八百岁还得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差别相而产生的这个错误的执着。好，现在我们就看到后面是名第七执着缘命缘啊，执着我们这个命根源力故妄因，故就是受这个命啊。可以啊，长寿不坏啊，坚固，用虚妄的，令为这个是啊，这个为涅槃的因，趋长老佛啊，能够达到一个长生长延寿命啊，这样的一个果，也是违背圆通，被涅槃成生妄严种啊，妄虚妄延寿的这种种子。也是一种错误的，所以这才有我们小说里面吕洞宾跟啊这个黄龙祖师在斗法的时候，黄龙祖师讲那句话：众儒啊怎么样啊修成八万大劫，你还是一个手撕鬼一样的，哎，也是刹那之间就没有了，不如我们佛家讲的无生。好，再请看下面，观命互通，啊，却留尘劳，恐其消尽，便于此际，作莲花功，广化其真，多增宝缘，知众其心，生圣洁者，世人则堕真无真执，啊，乍至迦罗，成其伴侣，弥陀菩提，王师之见，就是这一种的。啊，就是也是执着这世间的生命，留世间的尘劳啊，来享受什么呢？好像莲花广啊，还有这个七珍宝啊，七宝啊，啊，还有很多宝源，就是美女啦啊，知众其心，生圣洁。那么讲到这个呢，也许会有人说，哎，极乐世界不是七宝吃八功德水吗？不是也是 有这些尘劳的执着吗？啊、哦，对不对？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联想啊，那该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人，他是说，好像是说啊，他能够享受这些世间色尘的这个享受啊。那么极乐世界不是也是一样是类似吗？可是不同的是哪里？极乐世界是静心所现的，为啊心净佛土净，而且极乐世界那些七宝池八功德水都是怎么样啊？包含那些八功德水等等的那些也是无常心，可是跟我们娑婆世界无常心有何差别呢？娑婆世界的无常心，我们会沾着，会堕落；极乐世界那些无常会念念增上，这不一样。就好像说，一个人去啊花天酒地，这享乐啊；另外一个人到图书馆去读书，跟同学切磋学问，两个都是在啊，都在去哎，他是认为这是都是enjoy myself， 都是我在享受啊。可是那个会堕落啊，可是我去读书啊，哦，我去跟朋友切磋啊，那是念念增上，这是比喻了。啊，同样，极乐世界是有七宝池，也有像是莲花宫一样，可是这两者是不同，他去的基因，去极乐世界的发心，啊，那比如说像华严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他的发心跟我们凡人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发心是不同的。好，所以下面啊，这个这一段的结论，是则第八发邪是因地次成果，愿为圆通，被涅槃成生天魔种。发邪是因啊，就错误的这种对于欲的力赤，赤就是赤圣的尘劳啊，是天魔。这个天魔，所谓的这个天魔就是欲界的天魔，他对欲有执着的，他也不希望别人脱离这个欲界啊，所以叫做天魔。好，这是第八，下面再看啊，我们再把那一段跳过去。于命名中分别经出殊觉真味，因果相酬，唯求感应，被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正灭修道，居灭已修，更不前进。生圣洁者，世人则堕定性生闻诸无闻生，增上慢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王师之见。此地呢，请参考表解181页。于命名中，就是在适应啊各命，就是这个适应的这个之中啊。我们讲命，这个生命的根源啊，了然明白，以一切凡圣皆依此因的漏无漏种子成故，于是分析辨别，甚为变异则精，凡未分断则出，疏通抉择圣道修正则真，外道断场则伪。那么就是说，这一类的众生，他是知道我们三界六道众生是属于有漏啊，有漏的，有漏又是有烦恼的啊，要收出世的因，出世啊，就是无漏的，没有烦恼。他能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在三界六道中的生死叫做分段生死， 那界外呢叫做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就是它有身体一段一段这样的啊，这个生死。那么在佛陀啊在四门观的时候，最主要大家都听过的四门观就是生老病死四个门，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人能够脱离的，首先要解决的跟随佛陀的五比丘，就是听闻佛的身教而开悟的而领悟的，叫做声闻成。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苦集灭道。所以这边讲的说啊，见苦断集正灭修道，苦集灭道这四个。所以啊，所以因果相酬，因果就是说苦集来说，苦是果，集是因，灭道来讲，灭是果，集是因。一个是世间的迷界的因果，一个是出世间的因果。为什么会有苦？三苦八苦，它的根由是集。那我们现在对于生命一般来讲是没有答案的，为什么会有生命？没有答案，或者是无奈的。但是四谛法门告诉我们，生命的来源是从集来的啊，是因才有果。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灭跟道，这个道就是戒定慧或者三十七道品或者其他八正道，这就是因果相酬，能够出离三界。所以四谛法门是出离三界的啊，他出离了分段生死，可是还有一个界外的生死。界内的生死啊，是刚刚讲是分段，界外的生死是属于我们心念的突破的那种生死。所以在此地就特别讲啊，你习乎所修的法门，你与小乘背弃大乘实相清净之道。小乘是三法印，大乘是实相印，所以他只晓得三法印的，他没有办法了解实相印，他没办法了解如来藏啊，藏心如来藏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啊会有什么毛病呢？尘空至极，居灭以修啊，就是此地讲了，居灭以修更不前进，就他就不再进步了，他认为已经得到生了一种圣解，他就堕入定性声闻。定性声闻就是 always 是声闻尘，他不会回小向大的啊。诸无闻声，那么真上慢者，那么这一种呢，他啊这个好像四禅无闻比丘啊，即真上慢者，大概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所以叫弥佛菩提王师之见。这是第九圆经应心成趋极果，唯远圆通被涅槃成生残空种，就是他能够堕入成空至极的果位，可是他就是被空所缠缚了。是第九。最后啊，就是若于圆融清净觉明发言深妙，极力涅槃而不前进，生圣解者，世人则堕定性辟之诸缘独轮不回心者，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请各位看我们181个表解，就是看到发言就妙力极力涅槃啊，发心研究呢，一种是独觉，一种是圆觉。独觉就是说他没有老师的开导，可是他看见了花开花落的无常，他会觉悟了，这叫做独觉，这种无师自通的。另外一种就是 观察这个十二因缘啊，悟明无性。对，下面说二人具得深妙的悟境，即此境立为涅槃，不求更进也。啊，下面翻过来啊，缘觉问行成瞻明果，他们能够独觉自然慧之果叫明，缘觉无生理之果曰瞻。这个缘觉呢，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业感缘起，无名缘行，行缘是智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触受爱趣有生老死，就是他对生命的这个轮转呢，他很清楚，比四谛要更进一层了。按照天台来讲，他可以破见识惑的是声闻尘的，可是见识的习气他破不了，缘觉尘可以破掉，但是呢，他们所证的境界都叫偏真涅槃。虽然出了三界，他证入了偏于空性的涅槃，他没有办法去普度众生。所以在此地呢，我再稍微多解释两句。上次有一位啊，我们几位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比如说我们大乘要去普度众生，要起慈悲心，起菩提心啊，起大悲心，请问他，这是一个哲学思维啊，为什么？哎，我跟你不相干，你是个陌生人，或者我凭什么我要帮助你？比如说哎，我养儿子啊，所以以前是讲哎，儿子大了以后养儿防老嘛，我还是有目的的，我对你好是希望你将来对我好，我今天是一个什么公司的那个职员，我今天对你好为什么？我希望赚你钱呢，我都有个目的嘛。我们人跟人之间总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缘关系，不管这个因缘是好是坏嘛，啊，那都是有个因缘关系，好像这样一样。这是一个哲学思维，说坏为什么？哎，有人说不是啊，那你学佛嘛，你就是要产生大悲心，就是要找菩提心，你不没有这个东西不会成佛啊，那凭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哎，有人说，比如说我们佛家讲善，善是为了善报，所以我要做善呢、啊。善什么叫做善？善是利人利己的叫做善，那为什么利人利己的就叫做善呢？而害人利己的就叫做恶呢？这就为什么，好像这里面有什么逻辑在，好像说我证入我的空性跟你没有关系，我也不想，那是我的事情啊。啊，好，那我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依我们大乘佛法来讲，信佛众生三无差别，依报正报都是同源种质，换句话说，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众生，其实就包含说，哎，这个人住在这里，我对他恭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恭敬又怎么样？那如果我们说，哎，我恭敬他一分，就是恭敬我的本性啊，所以我恭敬他就是恭敬自己啊。同样，一切众生都是同体的，所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我们本性中该有的。我说我不做到，是我把我自己本性中该有的把它切断了，是我切断它，所以这个就是说佛家的伦理了。所以大悲是起自于说我完成了普度众生圆满菩提之后，为什么归无所得？因为都是我本性中所有的，我该做的尽了本性就叫成佛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逻辑，我帮助别人其实帮助自己，帮助自己也是为了帮助别人，所以这就是大乘思想了。小乘不然，就是我只管我自己，我所以叫做偏真涅槃。大乘不然呢？大乘叫普度众生。理由何在呢？就是这个理由，基本上就是如此。所以仁者浑然于无同体，是儒家讲的，就是我麻木不仁，我这手不能动了，就麻木不仁了，因为他一体的嘛。你对不起他，他也对不起你嘛。所以我对他好，就对我好嘛。哎，同样是一体的思想。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就要特别说，为什么讲菩提，为什么叫大悲，为什么讲这些，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本性中心本中该有的，如此而已。好，我们今天时间到啊，就把讲到这边。